好，我们今天晚上呢要进到第七章啊，我们请打开罗马书，第七章，我们要一起把它念过来哈。这一章其实它是一气呵成，从七章一直到到第八章的第十节，第十三节，对不起，它是第七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八章的第十三节，好吧，我们就轮流，弟兄一节，姐妹一节，我们把这一段圣经读完，因为他第一节说弟兄们，所以请姐妹来念。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做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当承认律法是善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然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好，你就念到这里。这段圣经比较长哈，但是呢，它是整个我们讲的这一个成圣的这个真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段圣经。第六章它是讲到这个成圣是什么？怎么样来神怎么样来做这件事？坐在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的身上。那么到了第七章呢，跟第八章呢，他就开始讲到对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怎么来学习追求这个成圣的经历。所以第七章一直到第八章的十三节，你如果把它给一个题目的话，我给它的题目就是追求成圣的经历。是它的重点是在于经历，因为它这里有一个很戏剧化的一句话，就是说我真是苦啊，有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句话是他整个这段圣经的可以说是最能够听见保罗的心声啊。这个人他是神的什么大仆人，还不是小仆人呢，对吧？他是非常认识神的一个神所重用的大仆人。那你能够听见这个神的大仆人在学习追求这个成圣的经历的时候，他的呐喊，他灵魂的呐喊啊，那你真是知道他就是等于把他自己整个的灵魂都破开来给所有的想要追求这条成圣的经历的这条路上的这些所有的人来一起，等于是他是一个先锋，我们是跟着他来学的，对吧？所以这段圣经是很宝贵的，说到他个人的经历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从整个这一段我们今天晚上读的 我们一定要把它，第一要看明白，第二要变成我们每一个人的什么经验，这是活生生的经验，不像第六章那是纯理论，他从真理的角度来讲，对吧？那么但是现在到了第七章第八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把他自己在整个这个历程中走过的那个痛苦，那个征战，他的失败，完全破白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所以这是这段圣经宝贵的地方，是纯经验，不是纯理论。那在这段圣经里头我要讲解之前，我正好昨天在电视上也在杂志上在网络上都看到同样的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女明星，她叫 Angelina Jolie 啊，我们都知道她是谁，不但演技好，人也漂亮，这么的一个大明星，她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公布在全世界的人。是什么经历呢？这么一个大美人，她说我刚刚做完乳房切除，她两个乳房统统切除了。那为什么切除呢？她有什么病吗？没有，她什么病都没有，但是她居然把她的原装的把它切了，然后装上这个人造的，所以这就引起轰动，对吧？是神经病吗？不是的，你去读他的故事，你去听他的，人家去问他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他就说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他说的是什么？当然现在他第一，他的母亲在56岁的时候就死了，他的妈妈，所以他很早就失去了母亲，他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那么他也知道他们的家族里头都有人死于乳癌，而且都是在中年就死了，所以他就一直害怕他也会有这个遗传基因，对吧？那现在呢，这个遗传基因的技术已经很高了，所以有钱人就可以自己去检查。那他们就发现他身上有两个基因，一个叫做 BRCA1， 一个叫做 BRCA2， 这两个基因他都有。这两个基因都是引起第一乳房癌，第二就是卵巢癌，而且他的感染就是发病率，就这个遗传基因的医生告诉他，你得病的机会是87%。那也就是说他到他妈妈这个年龄一定是死掉了，对吧？这个有87%的机会，所以这个比率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他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怎么样？切了，对吧？在还没有发病之前，我先把这个可能性把它腰斩，那么我以后就，第一，我就不会活在这个阴影之下；第二，我的孩子也不会像我以前没妈了，对吧？所以基于这两个因素呢，他就很勇敢的就做了这个手术，把两个乳房都切掉了，然后就人工的。所以这个就是昨天的大新闻。那我为什么提这件事呢？我觉得跟我今天讲的有一种关系，一个关系。什么意思？因为我们身上的罪的这个基因会杀掉我们，对吧？ 那么神怎么来把我们身上这个罪的这个基因来解决呢？那我们这次读罗马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这本书的前三章圣经，他就从外邦人与犹太人身上，不管你有律法也好，没有律法也好，都显明很清楚的证明人是什么，有罪，有罪的，对吧？那罪的结局就是神要追讨人的罪，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神的震怒就藏在人的身上。这是我们在头三章你看见的人的真实的景况。可是我们同时也知道，神一面是公义的神，同时另一面呢又是慈爱的神。他虽然是要追讨人的罪，但是他也舍不得人通通死光，所以他就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所谓这个整本书的主题叫什么？神的救恩嘛，对不对？神的福音嘛，对不对？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说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从前神借众先知就已经预告过的。所以这个神的福音就是神怎么样来解救被罪与死怎么样所辖制的人，这是这本书要讲的。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病，我们灵魂里的病就是这个罪，对吧？就好像这个女人她身上的病就是这个 cancer， 对不对？这个癌是她这个女人，所以她就发了狠了，既然知道自己有这么高的发病率，他就去干掉他了，把他切掉了，以免后患。这是这个大明星所做的这件事情。那我们来看神在人身上做什么。那因信称义的部分是他第一个阶段，对吧？第一个阶段叫人因信称义，就是借着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他的血加上人的信，就称我们为义。那让我们称义了，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有一个对的地位，不再被神的震怒所审判，所以我们就有被称义。这是在地位上我们得到神的赦免，得到神的称义。但是这只是第一步，因为虽然我们不再被定罪，可是人的问题比这个更深。那个人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犯罪？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什么？有罪性嘛？会叫我们犯罪，是因为里面有一个犯罪的生命，这个犯罪的生命就是我们的 cancer， 懂吧？这个 cancer 的部分就不是借着保血可以洗几次就洗掉了，懂吗？所以他就要行手术的，对不对？所以他才开始讲到第二个真理。第二个真理就是成圣，成圣就是讲到神这个大祭司他手里这把刀怎么样来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怎么样开刀切除。所以整个的成圣严格的讲就是从十字架这把刀说起来。那你就会看到了，在第六章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从受洗开始，受洗这件事情是表明什么？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这个同字，这个同乃是一个联合的意思，对吧？那么也就是说基督死的时候我们与他怎么样同死。那他基督什么时候死的呢？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死了，这也就把我们与他一同死了。 然后他埋葬了，我们跟他一同埋葬，然后他复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与他一同复活，这都是借着一个字叫做联合。这个联合就是我们受洗的那天所做的事情，对吧？所以这个就是神借着这一个联合，他的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就该在我们身上开刀了。那么这个死是怎么开始的呢？就是十字架，对吧？所以这个在六章六节的时候他就说了，罗马书六章六节他说，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定十字架，所以这个十字架就这样开始了。这是十字架的第二个面，对吧？称义是第一个面，是耶稣 die for me， 他为我而死，现在是 he die as me， 这个介系词换掉了，不是 for me 了，是 as me。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十字架不是只是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就跑到哪里来了？跑到我们身上来了，对吧？就跟我这个旧人怎么样联合起来了。好了，如果你懂了第六章这个真理，那现在到了第七章，他说我们怎么经历它。那在讲到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两个部分，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呢，他讲一个很稀奇的事。这什么事呢？就是丈夫与妻子，对不对？他讲丈夫与妻子结婚的时候，这个女人就活在谁的法律之下？丈夫的法律之下。什么时候这个女人可以嫁给另外一个男人呢？丈夫死就可以。如果丈夫没有死，你去嫁给别人，这叫做淫妇，对吧？这是法律上大家古今中外都承认的事情，不管你信不信，都是一样，大家都承认这件事。好了，可是保罗就用这件事说出一件很有意思的真理。什么真理呢？律法是我们的什么丈夫，而且是我们的前夫。那么现在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发生什么事呢？就是我们跟这个丈夫在一起，我们这个婚姻生活是快乐的呢，还是痛苦的？痛苦的。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丈夫老是说这个老婆怎么样不好，有罪，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对不对？我们碰到这个律法这十条诫命就天天定我们的什么罪，所以我们活在这个家里面日子不好过，对吧？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丈夫面前是非常站立不住的，我们是很痛苦，没有无幸福可言。但是丈夫有没有错呢？没错，他讲的都是对的。可怜的老婆是什么呢？就没有一条能够做得到的，对吧？这是这个女人的痛苦。所以这是每一个人只要跟这个律法发生了关系，你自然而然就发现你在这个丈夫面前一无是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事实。那么神今天把我们先许配给这个丈夫是有意的，你没有经过他，你永远不知道你这个人的真实面貌，对不对？因为说你不好，你老是说为什么不好啊，对不对？所以你真正要知道你有多么糟糕，你只有经过这个第一个丈夫的熏陶，你才会慢慢的发现，哦，我毛病还真不少嘞，对不对？所以他在第三章才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嘛，对不对？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 也没有蒙，对吧？第三章的第十九节他又说了，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结论，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对吧？所以这就是律法他所完成的使命。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知道我们有 cancer， 我们这个人就永远怎么样，被罪与死辖制，有一天是死定了。现在这个大医生要来治我们的病，他必须先第一步让病人知道自己怎么样有 cancer， 这个病入膏肓。他要让你知道你今天是已经，就像这个女明星一样，她说我这个患病的机会是87%。虽然现在看起来很好啊，年轻漂亮，她今年37岁啊，这是告诉我在读的，37岁啊，还是很美丽动人的一个大明星啊，啊，所以今天看得很好，并不代表过几年还是那么好啊。所以他自己肚里有数，医生也告诉他，你有两个基因是保证你一定发作的。所以他如果没有去看这个医生，没有做这个实验，他知道不知道？他不知道，对不对？我活得好好的，为什么去开刀啊？神经病啊！所以他会接受这一个医生的建议，做这个手术，是因为他知道我已经有87%一定发这个病。那同样神也是这样告诉我们，你我的生命中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怎么样，都已经被罪玷污了。你可能没有杀人，你可能没有做许多人眼中看为很可怕的事情，但是那个罪的基因就在你的我的灵魂的里面，对吧？那你看今天地上的人就可以看得出来嘛，所有历史历代的所谓有思想的人，搞革命的人，他们没有上台以前都是有极大抱负的人，对不对？但是有一天他革命成功了，他把他那个所谓腐败的那个政党推翻了，他们自己上台掌权了，请问结果是什么？只有比前面的更糟糕。所以人类的历史是不断的革命，而在这不断的革命里面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换汤不换药都是一样的，对吧？你在台下的时候可以讲最好的理论，你能够骂别人都是贪污腐败淫乱，等到有一天换你了，你有那个权，你也有那个机会，你忽然间发现你比前面那个家伙还糟糕。那结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今天不会犯罪是因为你没有机会，等你有机会有特权，你照犯不误，对吧？我们今天没有像他们那样糟糕是因为你没有机会嘛，你有机会你试试看。所以圣经才不准我们去批评论断你的弟兄，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什么事情上定人家的罪，你就是在什么事情上定你自己的罪，因为你跟他做的半斤八两，只是你知不知道。我们最大的盲点是看得见别人看不见自己，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最大的难题，我们看不见自己的，我们永远是看别人。世界上任何人都在同样的骗子，所以才说两个眼睛是长在这里是看别人，没有两个眼睛是往里看的看自己，没有的，除非你有心灵的眼睛， 你才看得见自己。心灵的眼睛没有的话，你永远只有两个眼睛瞪着别人看嘛，对吧？这个就是人的盲点。好了，所以你就会发现，等我们信了主以后，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事的时候，他就要在我们身上来让我们看看我们真实的本相。这是神在基督徒身上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从第七章开始就讲到这一个基督徒，他的名字叫保罗，对吧？他就说了，从第七节开始说，这样我们可以怎么说？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因非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他现在引用的是十诫的第几诫？不可贪心，第十诫，对吧？最后一诫，最后一诫他是说你不可什么？哎，你如果打开这个出埃及记的二十章，你来看啊，二十章里面他最后这第十诫，他就说不可，第十七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卑仆、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你会发现前面所有的诫命，不管是守安息日，不管是拜偶像，不管是孝敬父母，不管是杀人、奸淫、偷盗、作假见证，这些都是行为上的罪，对吧？你只要不干就可以了。偏偏到第十诫就不一样了，到第十诫的时候他说不可贪心。他说这个不可贪心有没有行为啊？看不出来，全都在这里，对吧？你老是看别人的东西，你没有你就眼红，你就嫉妒他，你就想要，对吧？所以这个是人的最没招的地方。保罗自己从小是立志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遵行神的律法，所以前面九诫对他来讲他都没有问题了，他只要不干就可以了，对吧？只有这一诫他不是不干就可以了，他发现是思想问题，是思想问题啊。哦，他发现这一条就把他整死了。他说我想不贪心，但是他说事实是什么呢？啊，我不但发现我是贪心了，而且是诸般的贪心，也就是说我的贪心不是贪心一样东西，所有说不可贪的我都想要，可能还超过，对吧？这是他说诸般的贪心。哎，我突然间发现我是全世界最贪的一个人，别人不知道谁知道，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知道。凡是圣经刚刚讲过不可贪这个不可贪那个，我每一个都想要，人家的房子，人家的老婆，人家的卑仆，人家的牛驴，人家的任何东西我没有我就要，对吧？这个贪心是在他里面发动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他说哭死他了。那本来叫人，第十节，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多生动的说法。那良善的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 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呢是属乎肉体，所以问题就在这个字上了。我是属乎肉体的，这个词汇在七章八章出现起码有十五次，最起码你去算。律法是属灵的，但是我呢是属乎肉体的。那么属乎肉体一个最好的注解是什么呢？就是嘛，已经卖给罪了。什么意思？叫卖给罪了。我卖给罪的什么意思？罪就成为我的谁？主人了，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我卖给他，就他是我的老板，他叫我做什么，我就乖乖做什么。这就是我卖给罪的意思。他说我所做的，我自己都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不做；我所恨恶的呢，我都要去做。我就是我专门做我心里面不愿意做的事情，这就是奴隶，对吧？哦，所以第十八节是他的一个结论。他在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他要实行，他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在他这个遵行十条诫命的律法里面，他来到一个结论，就是说我前面九戒我大家都可以实现，但第十戒这一戒就杀了我，我就会发现怎么样呢？我做不到，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从小老师告诉我们，你要写日记，新年一月你要立志啊，我们都立志了，对不对？每年都立了，请问每年的结果是什么？跟保罗很像吧，对不对？立志为善，觉得我们可以说今年我要这样这样这样。没有，不是信主的他有他的立志，信主的呢也有我们的立志。那不管怎么样，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在立志这件事上都可以由得我，但是呢行出来呢都由不得我。所以我常常笑的基督徒，我们圣经读的最多的两卷书是哪两卷书？创世纪跟马太福音。你说为什么这两本书读的最多呢？因为每一次都说主啊，我去年没有好好读圣经，今年我要一定要好好读圣经。那不是从旧约开始，就是从新约开始了，好吧？所以这两本书是我们读的次数最多的嘛，其他到后面就有头无尾了嘛，对吧？你能够撑过五本书就算不错的，就算不错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行这个行善的时候你发现的一个故事，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例外。所以他在十九节之后那是说的更生动了，对不对？他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若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那他就说我每次立志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律，我觉得有一个律。什么叫做律呢？我请问什么叫律？如果我这里有一个笔，我这么一丢起来，它一定往哪里走？怎么你们没有一个人说往上走？我这么一丢它就上去，不会下来的，到天花板就贴在那儿。你们会不会相信这个神话？没有人，你们都会相信说他一定怎么样就好了。为什么？我在这里这样丢是如此，我到台北去丢也是如此，我到北京去丢也是如此，我到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点去丢，他一定会怎么样掉下来。这个叫做律。什么律？地心引力，对吧？万有引力定律，谁发现的？发现的牛顿，对吧？ 谁都知道这件事，但是只有一个人把它变成一个律讲给我们听，这叫做万有引力定律。这牛顿发现，不是他发明的。好了，这叫做律，因为放诸天下皆准，他不会没有例外的，没有例外的。所以他就说，这里现在他发现一个什么律呢？叫做善恶律，对不对？二十一节，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马上就发现有恶与我同在，就叫善恶律嘛，对不对？善与恶同时存在的。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原文里面就是我里面有一个人，我是喜欢神的律，这是善的，对吧？但我觉得肢体中呢，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这个里面这个人这个律呢，就交战打仗，对吧？所以这个善恶律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必然发生的一件事。你愿意为善的时候，这个恶的就来了，然后呢，善与恶呢，就打仗了，而且啊，百战呢，百败。他是百战百输的将军，对不对？那常败将军，哦，我每一次打仗就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他是常败将军，而不是常胜将军。他有没有赖到撒旦头上去啊？不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啊，都是撒旦，动不动就是这个魔鬼害我，他没有说是魔鬼害他，这个仗是在他自己里面，在哪里呢？他说的有没有说得清楚？肉体，这里有一个词嘛，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这个是你一定要发现，你没有发现这个东西，你前面 cancer 一定要把你杀掉。你一定要趁早怎么样发觉，发现你才能开刀，你不发现怎么开刀？你必须发现。好，所以他就发现有这个东西在我的身上，所以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说我苦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也就是说这个身体这个肉体是一定叫我怎么样必死。所以在他的经验里头，他说我发现这一个罪的势力在我的身上，是刚刚我讲的那个女明星是87%，在保罗身上呢100%，他连1%的成功率都没有，我是死定了，好吗？这个肉体是死定了，所以这叫取死的身体。这个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假设你没有听过，我再讲一次，就是他讲取死的身体的时候，是讲到罗马的一个很可怕的刑法。只要在罗马的这个刑法的里头，你是谋杀罪，你被证明就是你，他怎么杀你呢？他把你跟你谋杀的那一个死尸脸对脸，手对手，脚对脚，全身就跟你绑在一起，等那个死尸烂了，他的毒气就渗透你这个活人，慢慢慢慢就把你就怎么样活活的毒死。这个就是他现在用的这个图画。他说我苦，苦在哪里？我就会发现我跟这个死尸是绑在一起，我要想推开他推不开，他吃定我了。我想做好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恶与我同在，他跟我是绑在一起，我怎么推也推不掉。这就是他的呐喊，他跟罪恶的搏斗。他并不是说我跟魔鬼撒旦绑在一起， 他是跟谁绑在一起？跟我自己的肉体绑在一起。这个罪魁祸首不是撒旦，这个罪魁祸首就是我自己，我的肉体。所以你现在就要注意了，整个所谓的成圣，就是要你要看神怎么样把我们从这个取死的身体怎么样释放出来，这个叫做成圣。听懂了没有？如果你问我什么是成圣，成圣就是神要把你从你自己那取死的身体救出来。而我们自己有办法吗？一点办法，我们是每打必败必输。你看我们每个人，像保罗他讲他的捆绑是什么，这个肉体在他身上的表现是什么？贪心，对吧？每一个人肉体的表现不都一样的。以保罗来讲，他说贪心杀死我，那么你我个人不一定了，有的人被吃捆绑啊，贪吃啊，嗯，这个吃对他来讲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你看雅各跟以扫，这个哥哥就是一辈子就是为了什么吃啊，对不对？吃对他来讲非常重要，他红豆汤比长子名分重要多了，吃啊。那有的人呢，情欲啊，色情啊，对不对？啊，有的人呢，钱呢，对吧？所以每一个人身上的那一个东西不太一样的，不管是贪心也好，吃也好，钱也好，色情也好，我们就每一个人的那个死穴是不一样的，听得懂啊？你不要跟我说我跟保罗不一样，我比他行多了，我就什么都不，他什么都要，我什么都不要。你可能什么都不要，可能，但是你有你的什么？你有你的死穴，只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没有发现。有的人是脾气很大，对吧？一点小事就爆发，那谁也惹不了他。所以每一个人的弱点都不一样的，而且不好的点呢，我们还容易发现，懂吗？当你说肉体的时候，你要会发现一件事，它有好肉体也有坏肉体的。以保罗这个人来讲，他没有在做基督徒以前，他有什么好肉体吗？他为他祖宗的神大发热心，对不对？他替天行道，要把所有信耶稣的都给杀掉，能关的关，不能关我就杀。他是不是很有宗教的热情？而且他自诩为替天行道啊，对不对？看出来没有？你就会发现，我们在我们最好的愿望的里头，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没有神的光照，如果那天保罗不是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的光打倒的话，请问他知道自己在干嘛吗？ 他而且是深信我是爱上帝的，我是为耶和华我们祖宗的神怎么样大发热心的。这样的人当年是以这个保罗的前身叫做扫罗为典型的代表。请问从扫罗以后到今天这2000年有没有同样的事情？多得很。我们在教会里面稍微混久一点，你就知道很多的基督徒他不发热心还好，他一发起热心来呢就完蛋了，他自己很痛苦，别人在他旁边更痛苦，他在那里替天行道，懂吗？所以要认识肉体这件事情，认识坏的肉体还容易，认识好的肉体更难了。 Angela 这个明星他切掉的不是坏的 cancer， 他切掉的都是很好的肉，呵呵，对吧，都是非常健康的肉，可是他必须切，因为这里面这个肉的里面有那个会导致癌症的基因，他非下手不可。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做的很多都是好事啊，我为神发这个热心，我为上帝做那个好事，做了一大堆，是吗？神会，你看主耶稣自己说过的，我常常举这句话，他将来有很多人到我面前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我奉你的名赶鬼，我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所以他在上帝的面前跟耶稣报功的时候，有没有说我做了许多歹事啊？没有啊，他每一件事情都跟神耶稣说什么，都是奉你的名，你的名做的，传道也是你，赶鬼也是你，行异能也是你，我都干了。所以他希望耶稣拍着他的肩膀给他勋章吧，忠心良善的仆人。这是他在这个经历的时候他满心是这样盼望的，你说对吗？但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耶稣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什么，你是作恶的，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不是昏过去吗？他这是搞了一辈子哦，对不对？是这样的热心在那里传道医病赶鬼行异能，没有一件事情是坏事哦，都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所说的是什么圣功啊，讲道是不是圣功，赶鬼是不是圣功，行异能是不是圣功，当然是啊，哪一个可以说这三件事情不合乎圣功的标准呢？都是啊，每个人都要拍着肩膀说某某弟兄啊，或者某某姐妹，你真是神的大仆人哦，三样都会，对吧？人人都要佩服他的。就做梦没有想到耶稣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还是作恶的开玩笑。所以我要讲的点是什么，做坏事我们倒很容易就知道我是做错了，容易认罪悔改，这个都是算是好解决的问题，不好解决的是这一类的事。不是坏心做好事，他做的都是好事，但是他的心不对。他做的都是好事，传道医病赶鬼哪一样是坏事啊？都是好事。可是你不是因为做了好事所以耶稣称赞你，你这个人不对，所以你做的好事也变成什么？注意哦，侍奉神你必须是不但要做好事，你必须人要对，要是一个对的人才能够去做对的事，你这个人是错的，你就是做了对的事也是错的，你就会发现侍奉神不是那么简单。他要的不是单单说你做了什么事，他要的是你这个人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耶稣回答这个人的时候，你这是我不认识你啊，这句话很厉害啊，我不认识你，哇，这怎么得了，搞了一辈子主说我不认识你，那你不是白做了吗？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件事情 会发生在谁身上呢？第一个是我，那是没话说的。但是在座的呢，也都可能的，并不是不可能的。啊，我绝对承认我的可能性很大。嗯，但是你会做很多很多事啊，在教会里面你们会不会做很多很多事啊？除了传道、医病、赶鬼之外，还有很多很多所谓的圣功啊，对吧？所以，我们不是只问说做什么功，主耶稣先要问的是你这个人对不对？也就是说，在你还没有做什么功之前，你必须是一个对的人。这个听懂了没有？也就是说，你不但是一个因信称义，你还得必须从因信称义再进到什么成圣，你必须是一个的一个真正的圣里外圣洁的人，你才能够去做这些事。你根本就是个不圣洁的人，这些事给你做了还是白做。所以神重视的是你这个人比重视你的事还更要紧，听得懂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可是今天的基督教呢，总是叫人做事，不是做事不重要，我们都应该服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但是服事之前，我们先要学做对的人，先要做一个对的人。好，那么在这里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整个的第七章他就告诉我们两件事。前面的七节六节呢，就告诉我们这个死啊，第六章是向谁死？第六章也讲死，向啊，他不是叫我们算一个账吗？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却是活的，有没有啊？有啊。所以他在第六章里面所强调的是向罪死了，对吗？现在来到第七章的头六节里头，他这里却又告诉我们还要死一个事情，是什么？向律法你也必须看自己是死。这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你如果没有向律法死，你的前夫永远可以 accuse you， 可以告你，可以说你是淫妇，对不对？所以这里他就告诉我们，你必须向律法死。怎么死？自杀做罗密欧朱丽叶自杀是吗？不是，这里没有叫我们做自杀的人。他说什么啊？怎么个死法？不要自己发明啊。第四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基督死了，你跟他联合，所以你跟他怎么样，都一起死了。看到没有？这里有没有讲自杀的问题？没有。这个死其实跟第六章的死一不一样？一样的，都是耶稣死的时候你跟他联合，所以你也死，他死你也死，听懂了没有？只是在第六章他所强调的是，在那个与基督一同死的时候，你是向罪死了，对吧？这是第六章。现在到第七章的时候，他就说了，你不单单向罪死了，你向律法也死了。但是目的是死还是活呢？目的是活，死只是一个手段方法，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死了 却要嫁给一个新的丈夫，嫁给谁？基督。你要跟耶稣联合，所以这个是他的目的，让我们能够从律法的管辖之内搬家，借着死。丈夫死了没有？没有死，是我死了，是你死了。什么时候死的？基督死的时候，我跟他联合，我就死了。死了以后，我们就跟谁的复活联合在一起呢？跟我们的丈夫耶稣复活联合在一起。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你我的地位就怎么样了？变了。本来是 under the law， 在律法之下，现在呢，在基督的恩典里头， in Christ Jesus， 我们与他联合，当不当？那就不行啊！对对对对，如果不在居住，这个你不是这个人的妻子，就是那个人的妻子。你不能说我打光棍，打光棍不行。对，你要不嫁给他，要不嫁给他。所以我们就嫁给了基督，这是在这段圣经里面你一定要搞清楚的这件事情。因为前夫只达到一个目的，是什么？治罪。你没有前夫，你还不知道你的几斤几两，你还以为你是圣女贞德，对吧？但是你有了这个前夫以后，你就认识了我是这么一个卑贱身，对吧？我是这么一个卑贱身。那这个时候神解决的方法就是你跟我的儿子联合，他死你也死，然后他复活呢，你跟他一起复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你如果没有这个认识，你永远做第一做罪的奴仆，第二做律法的什么瑕疵，永远不能翻身。所以这个是你在第七章里面所看见的这一个这个女人的故事，这个女人的故事。然后她的出路，也就是成圣的出路在哪里？那她的秘诀当然是在基督里，对吧？可是在这里，这个在基督里的时候是怎么样来经历这个事实呢？那你就会发现他提到一件东西是什么呢？他不是问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吗？对不对？这是他问的问题。那答案是什么呢？25节，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这样看来，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呢却顺服罪的律了。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事实，对吧？好了，那现在就进入第八章了。第八章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可以呢，对不对？它整个的秘诀是在基督里。那在基督里怎么个去经历它呢？我们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第一就不定罪了。你如果去看看英文的翻译，比我们中文这句话翻译的丰富多了。所有英文圣经念一念这个第一节的翻译。No condemnation， 谁是没有 condemnation？ Those who walk in Christ Jesus， 他有一个walk， 在基督里行走的人，这是中文没有翻译出来的。他是有一个 walk， 他在行在基督里的人。有英文，你去看英文的圣经，你特别注意看 King James， 是中文这里没有提的。然后呢，到了第二节，那就更具体了。什么叫做 walk in Jesus 呢？什么叫做在基督里行走呢？第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刚刚不是他说我苦吗？苦在哪里？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我就发现有恶与我同在。所以他是死在哪里面？死在这个罪与死的律里头。这个罪与死的律是表现在善与恶这件事情上。所以这就回到了创世纪的第一章了。神说你吃这善恶树的果子你必定死，就是这个意思。看到没有？善恶树的事情你会死，是神当初告神对亚当讲的话。可是有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死？没有，神只是告诉他你吃这个树死定了，善恶知识树。那什么时候这个谜底才解开呢？就是在这里。这个谜底只有到保罗的时候他把它解开来，说为什么吃那个东西会死，就是这个意思。你那一天撒旦告诉你说不一定死，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这是一个谎言，对吧？神说一定死，他说不一定，他下面还做了个注解，你的眼睛就会明亮，像神一样知道善恶。这句话的魅力在哪里？你可以像神一样知道善恶，这是人动心的地方。吃与不吃其实不是重要事，动心的就是你吃了以后有 benefit， 有好处，大补。这什么大补呢？可以像神一样，可以知道善恶。哇，我老早就怀疑神为什么不准我吃这东西，我今天才知道，魔鬼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好的结果。所以他就怎么样，勇敢的吃了，是吧？所以我们不相信神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觉得神你这么讲我就相信啊，这太便宜了吧。我们总是不服气的，不服气的。但是神的命令出来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要我们服气才听的，不服气就可以随便。命令是懂执行，不懂呢还是执行，这叫命令。你我教孩子就是这样，你跟孩子说不准，他一定说什么？为什么？你搞死你！那你跟他搞了半天，最后你气得半死，对吧？老娘也气昏，老子也气死。你这个儿子或者这个女儿，打死也就是不听你的。最后你知道，你气到后来，神会说一句什么话？你就是这个德行，在我的面前，你也是这么干的，对吧？神给我们一个儿子女儿不听话，就是要告诉我们阁下的德性在我面前就是这个样子，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们就是这样不听。你就会发现神就让我们看看你的儿子也跟你一个样子，你这个女儿也跟你这个妈子一个样子，服不服气？你最后只有福气，你只有到神的面前去悔改。所以这就是人的故事，人的故事就是天下没有什么没有心事，以前发生过的现在照样发生，都是一样的。现在问题是在这里，怎么出来，对吧？这才是重点，怎么出来。那他就说了在基督里。那现在第八章他就说了行走在基督里。 那怎么叫做 walk in Christ Jesus 呢？他说圣灵，现在就来到圣灵。他这里给个圣灵有个名字的，他说什么？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能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这里出现一个新的律，叫做赐生命圣灵的律。好，我刚刚说了什么叫律，就是放诸天下皆准，对不对？这叫律，你不管在哪里不变，这个东西叫律。好，罪与死的律，由古以来从亚当到今天变过没有？没有，他赐死你了。你有钱你也受他的辖制，你没有钱也给他辖制，你是聪明人你给他辖制，你是大笨蛋你仍然被他辖制，没有一个例外，这叫律，对吧？好了，他说我苦啊，我想做好做不来，每一次我立志为善就有恶与我同在。这保罗是已经是在人中的豪杰了，他意志不管聪明智慧意志各方面都是佼佼者，可是这么厉害的人在这个善恶知识律面前他照样怎么样，常败将军，一点办法都没有。好，现在神要来释放他，他第一个提到的在我儿子耶稣基督里，第二个提到的就是行在他里头，第三个他这里说的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个律来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新的律来了，这个律叫什么律？叫做圣灵生命的律，就释放我。好，我常常打一个这个比喻，这里有个杯子，现在很轻啊，在我手里面最多三磅嘛，了不起了，这么对我来讲很轻，我可以拿得很稳，抖都不抖。但是我跟你们打赌，我们来打赌，我可以拿多久？这样举的，我可以拿多久？啊，有的人说，看你半个钟头差不多了，他还不错，看样子蛮像样的，一个钟头。那我说一个钟头，起码三个钟头。结果我们就在那边赌，我不管这个时间长或者短，最后谁赢？地心吸力赢，对不对？我不管撑多久，最后赢的绝对不是我，是这个地心吸力，承不承认？对吧？为什么他一定赢？因为我会酸嘛，我搞不过他的嘛，我只要一酸，酸到我忍受不住了，我再发抖了，最后怎么样？就下来了嘛。我再励志再锻炼肌肉有用吗？没用，根本不可能，你打不过他的。这就是他整个的这个形容，我不管怎么励志，我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修行修养都没用， 我输，我一定输。这就是他的结论。现在他告诉你可以赢，这里有一个赢的秘诀在哪里？他说在基督里。那么在基督里怎么会赢呢？他说 You walk in him， 在他里面行走。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面行走呢？也就是你生活在他里头，你只要离开他你就完蛋了，就死定了。但是只要 as long as you are in him walk in him， 你就可以活。有一个律，就有另外一个律代替了那个死与罪的律。那我请问，我什么时候拿这个杯子就可以不被地心引力定律控制？只要我坐上一个火箭，把我打到太空去，我连拿都不必拿，我手一放它照样飘在那里，对吧？那是怎么一回事？我脱离了这个地心吸力了，我在太空中 我就在另外一个范畴里头，我自然而然就不被这个律控制了，同意吗？这叫做 walk in Jesus Christ。 你只要 walk in you， 在我的肉体之中，我是毫无良善，是死定。但是我如果不 walk in me， I learn walk in Jesus， 在基督里行走，那就有一个新的律代替那一个什么旧的死罪与死的律，听得懂吗？不要猛查查哦。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我在这个范畴里头的时候，我永远是被这个范畴里的律控制住的，对吧？但是什么时候如果我不在这个范畴里了，我搬了一个家在基督里了，就好像我今天坐了一个太空船从地球上打到太空中去，我的所有的重担就怎么样，没了，所有的重担都飘起来了，另外一个律 take over， 我就非常轻省了。我不是飞，我在500斤重的人到太空中也轻若鸿毛，对吧？这个是我们今天、有一点点科学脑袋的人都可以懂的事情，不需要爱因斯坦才会懂，因为你在另外一个范畴里头。这就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你只要在你的肉体之中，你永远受罪与死的律控制，善恶的律永远吃定你，你永不翻身。但是感谢主，他说什么？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那怎么脱离的呢？你在他里头行走，你靠着是生命圣灵的律，你就胜过了。所以呢，现在就来到一个东西叫做是圣灵圣是什么？对，是生命圣灵的律。好了，现在有一个新的律叫做是生命圣灵的律。我请问，是生命圣灵的律关键是什么词？圣灵吗？圣灵是谁？三而一神的第三位，对吧？圣父、圣子、圣灵。所以现在忽然间你看见了，不但有耶稣，现在还要有圣灵，对吧？在基督教的范畴里头，讲到圣灵就有不同的路了，就有不同的路。那有的人说叫做 second blessing， 就是说你要求，你做了基督徒以后，你必须去求圣灵，有的叫要到等候圣灵。我都干过的，想要赶快得释放。所以这个追求圣灵就变成一种教导，一种特别的教派，在以前叫做五旬节圣灵五旬节教派，后来就叫做新灵恩派 charismatic。而且非常兴旺，在20世纪，现在21世纪也是很兴旺。那么他们的教导里头就讲到追求圣灵。当然追求圣灵听起来有没有错呢？没有错。圣经不用这个词汇叫追求圣灵，圣经只用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有这个词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从罗马书来看啊，我们一切都要回到神的自己的话来看，用人的理论，张三讲一套，李四讲一套，都说不准，因为每一个人的理论基本上都是根据于自己的经验。我说过了，在我早年去大陆的时候， 我碰到的一些基督徒，他们得救的时候是哭了三天，哭三天。所以有一派的人叫哭重生，他传福音的时候就说：“你怎么知道你得救？就是你哭了三天你就得救了，好吧？”他是强调他的经验，他要求所有的人都应该跟他一样的经验。但是问题在这里，经验是相对的，真理神的话是绝对的。经验每一个人可以不一样，你怎么信耶稣跟他怎么信耶稣在经验上不同，但是在真理是绝对不会变。所以我们不可以强调别人的经验必须跟你的经验一是一样，不可能，不可能。你的脸跟他的脸虽然都是七个洞，就是不一样，呵呵，对吧？都是七个洞嘛，但是那个脸谱是一样的，就是上帝了不起，他有他不变的东西，但是在不变的中间有很多东西是可变的，是不一样的。好，那么什么叫做追求圣灵？没有，圣经没有这样讲过，圣经只说你要被圣灵充满。那他的前面那个词叫做你不要醉酒，酒会叫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你去看这句话的时候，在以弗所说的时候，其实保罗的原话是你不要被酒充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他的原话。只是被酒充满在中国话来讲不太像话，所以才叫做不要醉酒。那意思就是说，一个醉酒的人他为什么失去控制？因为他整个的思想都已经被酒精怎么样控制住了，所以他会讲话他自己不知道他讲什么，打人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打人，反正就是发泄，对不对？他自己控制不了他自己，所以这叫他醉酒了。那用圣经的眼光来讲，就是你被酒充满了。但是他紧接着下来他说，消极来讲是不被酒充满，积极来讲呢，你要被圣灵充满，对吧？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有没有圣灵啊？你怎么知道？因为这不是我们学的真理吗？这一次我们学的第五章不就提到圣灵了吗？第五章他说第四节，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你从这里你就知道他是从哪一件事情说起来的。到第五章这里第一节说什么？既因信称义。所以我们有圣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信称义开始，对不对？我们因信称义开始，圣灵就来了，我们所以才叫重生的嘛，从圣灵生嘛。你没有因信称义你不会重生的嘛。那你不会重生你就有没有圣灵呢？没有，这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是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你有一个都宝贝神给你的是什么？圣灵。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因信称义之后都有的宝贝。差别是什么？圣灵多与圣灵少，这个怎么知道？因为主耶稣说过的。主耶稣在哪里说过？他说十个童女，对吧？五个聪明，五个愚拙，他们都是童女，都是拿着灯去等谁？等新郎。所以他们都是基督徒，对吧？你不会看到不信的人去等耶稣吧？犯不着嘛。所以呢，这个有圣灵这件事情是每一个基督徒共同有的经历，但是有圣灵并不代表你被圣灵充满。意思就是说，你有圣灵你不见得被圣灵 控制，对吧？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基督徒，圣灵虽然来了，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灵里，他住在我们里面，你不一定百分之百听他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你怎么对待圣灵的态度，就把你分成两类的基督徒，一类叫做聪明的童女，一类叫做愚拙的童女。什么叫愚拙的童女呢？就是有油却不多。什么叫聪明的童女呢？她不但有油，而且有丰富的油，因为圣灵他们都有，只是新郎单言的时候，愚拙的童女油就怎么样，用光了，她的灯就不亮了。可是那个聪明的童女，耶稣来了，虽然延后了，她的油很多，所以她的灯呢是亮的，对吧？所以这就是聪明与愚拙的唯一区别，不是这里的问题，是油的多与少的问题，把这十个基督徒分成两类了。这个你听懂了？好了，那现在你就知道了。哦，每一个基督徒，从我们有了圣灵以后，要学的是什么功课？就是顺服圣灵的功课，对吧？你要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学会顺服圣灵，而不要跟圣灵唱对台戏啊。所以他圣经才有这句话：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有没有这句话？圣灵是在凡事上教训我们，你不要跟他对着干。所以要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要顺服他。那么圣灵怎么带领我们呢？神的话，圣灵带领我们永远不会离开神的话。灵恩派的难处就是说，这个人说圣灵跟我说哒啦哒啦哒啦，那个人跟我说圣灵哒啦哒啦哒啦，但是都是自说自话，没有。如果真的是圣灵所说的话，它必须是什么？第一是圣经的话，第二一定，如果是神在圣经里面向你讲的话，他会不会讲第一废话？会不会？不会。而且他只要说事情就怎么样，成就的，他不会说一件事情却不成就，对不对？我们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在灵恩派里面混过一段日子，我就会常常发现，这个人也说圣灵这样说，那个人也说圣灵那样说，结果后来什么事也没有。我在大陆传道的时候也是碰过，哎呀，有一大批的这个灵恩派的人在那里说预言，哎呀，他说在那个时候我听见他们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在九五还是九六的时候，哇，那个时候有几个美国大先知跑到中国去说预言，说神对我说，在3年还是5年之内，我们中国所有的电视台就变成福音电视台。第二，天安门广场就可以开布道大会啊。这是圣灵跟他讲的，印出来刊物都有。哇，那个时候好多大陆的基督徒真是觉得圣灵说了伟大的话了，这个再过几年之内天安门广场可以开布道会了，我们所有电视台都是福音的节目的电视台。我听完那个话，我就跟他说，你就走着瞧，通通是谎言。到今天这个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已经是2013年了。那个人这个话说话的时候是1995年左右，所以这个都是冒着圣灵的名来说的，可以唬很多不懂的人。你问为什么？假的都是说到你听得很舒服的。那个真先知像耶利米说，哎，你们去投降，投降敌人，人家说你是卖国贼，你是油奸，怎么可以投降？但是神真的叫他们投降，投降你就活，你要跟你敌人打你就死定了。可是假先知呢，打，爱国，拼，神与我们同在，你当然选这个 热血沸腾的爱国主义了，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假的讲的东西常常就是很合你的心情品味，那真的讲的时候你就听不进去，对不对？所以耶稣讲话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耶稣每次讲到的时候他们说你讲到的都是跟我们以色列，我要听的是我们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国，什么时候可以把罗马政权推翻，那你就是我们的弥赛亚。你老说什么要上十字架了，什么定死，这种什么弥赛亚有什么用，听来就没有不来劲，对吧？所以他们就不要耶稣嘛。但是耶稣是真的，后来有些人干革命那通通都是假的，被罗马人杀的。为什么罗马人70年后来杀他们，就是他们起来搞革命，连圣殿都被烧掉了。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一个由古以来神做的事情，神说的话都是在人的耳朵里或者在人心里头是听不进去的，但是那是真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讲这一个行走在耶稣基督里，顺从这个赐生命圣灵的律，这件事情是整个成圣的功课。那他就说了很仔细的话，第三节他是说律法既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注意啊，这个因信称义有没有条件啊？有没有？有条件的。今天我们讲的因信称义讲到后来好像只要你信就可以了，No, 从第四节来看的话，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是他的必要条件。这跟前面讲的有没有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了。前面不是讲我们因信称义吗？对不对？但是现在我们要追求成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义是成就在你不可以怎么样随从肉体，你必须随从圣灵。好，然后我们就解释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呢就是死，体贴圣灵呢乃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呢就是与神为仇，看见没有？越说越厉害了吧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不能服啊。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看见没有？所以属肉体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是严重还是不严重的问题，而且属肉体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信主的人还是不信主的人身上，是信主的人身上才有这个现象，不信主的人根本就谈不到这个问题，你反正就天天在神的震怒底下，对吧？现在是讲到信耶稣的人，新耶稣呢是被称义了，对吧？你在法律上应该是称义了，没问题了。但是呢你必须要过一个操练，一个生活，这个生活叫做体贴圣灵而不能体贴肉体。 因为他说你如果体贴肉体，是你做体贴肉体的基督徒在什么状，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你跟神是做仇敌，对吧？而且你不得他的喜欢，他爱你是爱你，他不喜欢你，这个不是很矛盾吗？对不对？神爱你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绝对不改变的，但是神跟你说我不喜欢你。你在家里面儿女有没有这种事？你家里一生个一打，你对他们这十二个都说我爱你啊，爸爸妈妈对你们的爱都是一样的，但是十二个你都喜欢吗？那真是天晓得，你喜欢哪一个？哎，这句话说的到点了，听话的那一个，对吧？老是跟你打带唱对台戏的，你会喜欢他吗？你只能说我爱你，但是我不喜欢你。这个做父母都懂，都懂的事情，同意吗？嗯，不同意你得同意。爱父母，爱儿女，这是必然的。但是父母喜不喜欢你，不一定。神也是如此，神爱我们每一个人没有问题，他都为你舍命，对吧？他都用他的儿子买赎你，这个代价是已经付了。所以不是因为你聪明可爱，所以他多付一两滴宝血给你，没有的，都是一样的，救赎的银都是一样的价格。但是他喜不喜欢你是另外一回事。那喜不喜欢你的决定权在谁的手中？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注意这句话哈，神喜不喜欢你，那个决定权是你自己决定的。你如果体贴肉体，神就说我不喜欢你；你如果体贴圣灵，耶稣就说我喜欢你。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一点都不复杂，对不对？你说难不难？是不是要讲很大的神学知识、预定论、什么论，你才能够服气？不用，这里没有讲什么任何论，只是体贴哪一个的问题，对吧？那我们自己问自己了，我们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体贴谁多？我们还是体贴自己多，这是我们的共同毛病，共同弱点。很苦啊，真的。所以我们很多的日子就是保罗的第七章的日子，老出不来。所以你到教会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教会待得越久，你看的基督徒就越让你什么伤心，是吧？你会甚至下一个结论，在教会里所看的通通都是两面人 hypocrite， 就双重人格，对不对？这是在教会里面你常常听到的话。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们却习以为常了，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反正教会就是这个样子。你不来嘛，又良心不安，对不对？那礼拜天嘛，一定要做基督徒，你就得来啊，来嘛，你看都是这些宝贝，都是这些皮笑肉不笑的人。是的呀，有一些人你看得很讨厌，但你还得他强颜欢笑两下。所以礼拜天来演一场戏，演完了赶快回家，下礼拜再说。你这样搞个十几年下来，累死你，是吧？所以到后来看还有没有别的教会跟谁也不认识，那最好跑到去躲在里头。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就想跑啊。我们因 误解在一起，现在因为理解而分开，对不对？这个是其实你跑遍天下，你不管怎么走都一样。你离开我们教会跑到另外一个教会，你觉得旁在别的教会会得到改善，我告诉你，你在这边得不到改善，你到隔壁家一样得不到改善，因为问题不是他们，问题是谁？是你自己。我们自己不，如果不知道我们是真正的问题人物，你跑到哪里都一样，都没解决，都不得到解决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只能跟随主耶稣，我们只能跟随他的真理。我是道路，对不对？跟随他吗？他是道路。然后他说什么？真理、生命。道路、真理、生命。你不是跟任何一个人，你是跟着他。他而且是一条路，你必须跟着那条路走。你不能只是讲一个道理而不走路。今天很多人会讲道理，他不会自己不走的，两条腿从来没有走，都是那38年的摊子。摊子的伟大性是什么呢？他肚里什么都知道，对吧？他可怜性在哪里呢？就是不能走。他什么都知道，他一步都不能走。他眼睛都看得雪亮，就是不走不了。所以在教会里头，你看到的要么就是38年的摊子，要么就是生来是瞎眼的人，再不然就是血气枯干的人，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所以你在教会里，你就常常就觉得很伤心、很泄气、很受伤。但是这是因为你都是在谁的身上看？人身上看。所以人比人气死人就在这里，你越看越伤心。你不可以看人，你必须看主，然后注意听主说什么，然后他怎么说你就乖乖的怎么样怎么做。那这个时候你如果是照着主所说的话，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而且会照着我的话去行，那主说我就在你里头，你也在我里头，你就有喜乐，你就有平安，你就有生命，那你就是在行在基督里，对不对？那你就自然而然怎么样了？成圣了吗？看见没有？成圣就是这样来的嘛。所以这个第八章我们刚刚所有念过到的13节来讲，他第12节我们做个结论。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怎么样？必要死，这死定了。若是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所以你这边又看到有一个词叫做致死，前面叫同死，第6章，对吧？我与基督同死，他埋葬，我跟他一起埋葬，他死，我跟他一起死，他复活，同都是同。就到了这里呢，就换一个字了，叫致死。看到没有？你们对所有的动词你要注意看，它有讲究的，它有进步的。他这里就说到，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也就是说，我们每天是一个打仗的生活，跟谁打？跟你的肉体打仗。那怎么跟他打呢？前面第6章是那个打仗的基本原则，对吧？你要知道，你要计算，你要线上，这是前面第6章讲的。到了第8章的时候呢，你就要主动的致死 你的肉体的恶行。怎么致死的呢？靠着圣灵。那意思就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有没有感动啊？有啊，他会感动你的，他会告诉你，你那个嘴脸不应该的，你那句话不应该的，你这个东西是错的，那你就要怎么样？赶快致死他。你不要去跟圣灵对着干，说没有啦，是他这样我才这样的啦。那他是他，你是你。圣灵今天对付的不是他，圣灵的对付是谁啊？就是我，致死你的肉体。所以如果我们懂这个仗是跟你自己的肉体在打的时候呢，你就要听谁的话？圣灵的话。圣灵就会告诉你，你刚刚那句话讲错了，你刚刚那个思想根本就是错的。圣灵在凡事上教导我们，那他教导的对象都是指着谁来的？我的肉体来的吧。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学成圣的时候，在这个第八章你就要看到这件事，这是经历，这叫行在基督里。看到没有？这是走路，走路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走路。我们不是光理论性的问题，是每天的生活的问题。行在基督里，所以我想，今天我讲的应该不是很抽象的，这是非常每天我们生活的时候都会碰到的事。我没有失败，没有错的，而且常常胜少败多，对吧？没有关系，你只要有这个心智，神总有办法把我们从常败将军慢慢的就是有一点小胜啊、然后啊、积小胜为大胜，是吧？它是慢慢来的嘛，对吧？所以我们不需要因为老败就放弃了，就说不可能了，就打退堂鼓了。希伯来书是绝对警告我们不可以半途而废的。我们很多人就是半途而废就算了，你一定要坚持到底。什么是神的家？神的家就是坚持到底，就是神的家。你中间失败了，失败再来嘛，软弱了再来嘛。我们没有人是完人，保罗也失败过，彼得也失败过，我也失败过，你也失败过。我们不在人的面前不需要装假，我们是常胜将军。你就是告诉大家我常败，老老实实输了就输了，对吧？我们不需要做一个戴面具的人。保罗在这里一点不戴面具，他老老实告诉我们他就是这个样子。哇，这么大的仆人也是这样的，是连他都是这样，那你我何必戴个面具告诉人家我是怎么样的了不起？我们实际上都是被罪所捆绑的一个罪人，对吧？所以我们失败是很正常的事情。现在问题是说，在失败里头我们怎么样有出路，神怎么样把我们转败为胜，是有一个方向的，他可以一步一步走出来，一步一步得胜，这是非常具体可行的。那就跟我们带儿子开始走路也是一样的，他摔前面他就摔了，你就让他摔嘛，摔个过瘾，摔个痛快，摔到后来他就不摔了，对不对？就不摔了。你老怕他摔，他永远不会走，他永远不会走。所以摔几跤并不是坏事。求主祝福他的话，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子小信的人，而且真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一点希望都没有，但是你却从亿万人中验中了我们。今天我们是蒙拯救蒙宝血买赎的人， 主，我们实在是蒙了大恩，我们永生无法报答你如此奇妙的拣选。但是主，对你最好的报答乃是照着你的话一步一步走到你的完美的旨意里头，让你能够得到你真正想得到的那一个儿子，像你的儿子一样。主啊，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直播蹒跚，我们常常跌倒，我们常常体贴自己的肉体，我们常常爱这个世界，主啊，这是我们的本相。主，我们也在你面前不需要假装，我们就把我们的本相带到你的面前来祷告，求你光照我们，求你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是像保罗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每一次当我立志为善的时候，我就发现有恶与我同在，而且我是每次去做我心里不愿意做的那个恶。主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最真实的写照，也最真实的光景。主，你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光景里头，我们不能讨你的喜悦，我们永远是做你的仇敌，而且你有许许多多的丰富我们没有办法得着。你不希望我们停留在体贴肉体的生活里头，主啊，你要我们与肉体宣战，让我们可以致死，靠着圣灵来致死我们的肉体。主啊，我们听起来好像很难，但是主，你已经给了我们你的儿子，给了我们十字架，又给了我们圣灵，这三个宝贝你都给了我们。我们有你儿子的生命，我们有你得胜的十字架，我们还有 无穷大能、生命大能的圣灵。我们所有所需要的你都已经给了我们，我们只需要相信、接受、支取、征战，我们就可以赢。主，我们就在你面前，我们向你祷告，主啊，让我们做一个起来跟你走路的人，不给自己找任何的借口。主啊，因为时间不多了，你那说要回来的马上就要回来，如果我们还在做愚拙的童女，你回来的时候我们通通要后悔。主，求你帮助我们，都在你还没有回来之前，我们都能够做聪明的童女。主啊，我们今天晚上在做这么多的蒙恩的你所爱的儿女，求你把这个力量、这个心智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有一个很清楚的表态，主，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主，我们心智却不是不软弱的，我们愿意做一个聪明的童女来讨你的喜悦，我们不愿意做一个愚昧的童女，到那一天我们后悔都来不及。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抓住我们的手来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愿你的名得荣耀，这是我们大家一起今天晚上的祷告，求你听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